上次，我们从上次来接好了哈，记得吗？我们谈到这个思虑，然后我们就进到焦虑的部分。好，那焦虑的部分的话，我们谈过，焦虑是从外来的压力来的。哦，你碰到什么事情，有什么变化？有时候你本来计划好的，一下子被改变了，那也会有压力啊。好，那压力并不等于都是不好的，问题是。我们承受压力的这种能力，会带来给我们不同的影响啊。有时候孩子们他们成长，我们都晓得哈。如果老师说不考试的话，你看看他们学得到东西吗？那也是一个压力啊。哦，我不要考试哦，那就有压力，对不对？啊，所以压力事实上是一种动力，是在推动着我们说有一个目标，有一种向上的心啊。那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被历练，像现在的孩子，不要说现在的孩子了，如果我们小时候长大的环境都很顺利，像我的话，我们那一代的爸爸妈妈就是也不用帮忙，也不用做什么，然后就是养尊处优，然后就说你只要念书念得好就好了。不是我故意要求这样的，而是我没有那个环境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不是怪我的爸妈哈，我是说呢，好像我过得很顺利，可是呢，我却失去了一段我要被训练，我没有历练成一个我面对我生活压力的一种工具。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为什么现代人的压力所产生的焦虑，进一步进到这个忧郁、抑郁，会那么的严重。过去的话是从小就在接受压力，那小孩子小压力，大一点的压力，就是不一样的压力，但是呢，他们是慢慢在累积的，可是我们没有，那怪谁呢？就是怪这个时代跟这个世界，整个就是违反着神的自然律，在向前推进啊。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压力是一下是很冲击性的，是超过我们能够，也没有我们的经，我们没有那种经验，我们也没有那一下来，我们没有任何可靠，整个就好像地震把我们埋下去的这样的话，一下就没有生机的话，这种情况也有。那有一种是苟延残喘，到后来就伤害很深啊，那个也是有的，不是没有哈。但是基本上，神对我们生活的面对压力、忧虑、思虑，到这个压力不要进入焦虑这个部分呢，是神要我们要靠着他。还有用他的真道来走过这些问题哈，我们谈到这个焦虑的问题哈。那第一次谈到焦虑的时候，谈到我们叫要顺要服哈，我们都有功夫要学的。第一个自律之功是服，要服下来，要顺着他。那我们就谈到这个自律之功的话，我们把这个一样的里面的要点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
稍微复习连接一下，谢谢。
就是安全范围，意思我的安全范围。第二个是降低标准，面对自己的有限，也就是去完美主义。第三，减慢，不耗不需要的油。
这3点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本来就是很有限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想得太大了，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天高地
天
厚
高
的，
地厚，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们不知道，以至于我们就去扛了一个连自己有焦虑都不晓得，扛了一个我们扛不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有个安全范围，我们就想说在哪一个部分一出去我就不安全了。还是呢？有时候像比如说，你那路都堵住了，你就一定要把它从旁边开， 那等一下一开出去呢，碰到人家那边有那个这个叫什么救护车一过来的时候，那本来是给救护车走的，一过去的时候，你不晓得你会这样，那你就很冒险啊。这个就是属于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常常可以马力十足的加油，然后超速不可以这样的，这是一个第一个自律之功。那等于说呢，上次谈到一个问题哈，我上次也回答了那个郑丽丽的那个问题哈，什么叫做自律之功？那个律是神设好的，人的有限，人的这种承受力是，特别是从小到大这个当中有多少成，就像一个孩子，你说你帮忙妈妈好吗？帮我拿这个，你绝对不会拿一个好几磅的给你的孩子刚刚在学走路的去拿，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律在那里，我们一个定律在那里。你能承受多少？那我要知道我能承受的是多少。而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一定要从已经破了功了、已经垮了来学习，说我承受不住，那就有点可惜，我们就吃亏了。好，我们就吃亏了。嗯哼。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到第二个，是生命之觉，这些都是神已经设立好的定律，神没有让我们活在一个都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或者是都没有飓风、都没有风雨的日子。如果没有飓风、没有雨的话，那我们也要担心哦，因为我们会缺水。所以神是给一个很自然的律在那里运作。那这个自然的律，同时的等于说，我们也要接受这些由自然律来的一些冲击。当孩子 baby 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那一刻，如果他还有记忆，如果你记得的话，他是很惊吓的。他的惊吓呢，就产生了一个台湾，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有一种现象就是收惊。你常常看到外面有一个收惊。收掉你的惊吓，有没有？有没有人有？你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啊？没有。
以前我小的时候特别多，那个外面的树上会贴着那种单子，对，
OK，
现
你了解，
在不怎么多了，但是就中医那边他会给你，对，他会，对，
是的，看不到。看不见，
不多了，
呀，是呀。那事实上，我们从我们人体的这个构造哈，我们有那个胆囊有没有？要吓破胆啊？为什么神有一个分泌，让我们可以在害怕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好像润滑油这样，让我们可以面对它，然后等一下要收回来哈。每次我们有一个分泌就会高起来，然后就要再收回来啊。那如果过分的高或不够，都会产生问题，这是身体的平衡问题。那我们本身一样的身体跟我们的每天的那个灵魂体是息息相关的哈。好，所以从是郑丽回答哈，郑丽提的说，等于说你们了解什么叫收精的观念哈，
对，
是 OK。以前我们家对面哈，早期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牧师在基督学院教书的时候，对面有一个。澎湖那里是很迷信的，来的一对夫妇，然后就告诉我说，他的孩子晚上睡觉都哭不哭，那时候还也没有很小的孩子哦，就哭得很严重啊。那他就说床底下有什么把他吓到了哈，那就要找人来做什么，就贴什么，要吃什么这样哈。最好笑的是，等到他那个孩子。长大一点，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孩子长大一点，懂事的时候呢，常常是被他妈妈吓到。为什么？因为他一打起来，一生气，哇，我们那个巷子哈，全巷都听得到孩子的哭声，他的那个嘶吼的声音，他的骂的声音哈，就到后来变成在吓他孩子的一个来源哈。不过我跟他关系也很好，我们关系很好，我跟他也很有交流，只是就觉得说。很遗憾，就看到其实这个惊吓哈，是从一个孩子他从妈妈肚子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要接受这种冲击。 那所以我们培养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些部分都是我们要具备的一些帮助他们成长的地方。一样的，神也这样子在看着我们成长。所以上次呢，我们提到，有一句话叫做，就是今天的了哈，是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在暗中的父有没有？就是暗中的父看见你，那我们就要记得，当我们受惊吓、承受压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一对慈爱的、有能力的眼睛，他是父亲的眼睛，在暗中看着我们。问题是，他看着我们，如果我们不看他，那我们就会往另外一个会对我们有冲击性、有伤害性的方向。因为基本上，一个 baby，一个孩子，他所有的一生下来之后，对于光的害怕，对于声音吵杂声，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睡觉一下，哦，就这样笑，就两个手就这样扬起来哈。所以有人就说把他绑起来，让他不要手不要扬起来，就醒，就在睡觉就被弄醒了哈。那些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冲击。那如果这样的一个 baby，他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亲养的，妈妈这个养的人呢也不在意他下不下，那这个 baby 到后来面对惊吓的这种能力呢，就会有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用 baby 来讲了哈。那从 baby 出来就很多的惊吓，然后之后呢，他开始会爬了。那我们父母亲都会让孩子在一个空间里面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当你把孩子带到外面，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范围了哈，给他爬，在这个外面爬是很安全的哈。他只要知道你在那里，他开始要爬，一方面他要冒险，他要发现。当我到一个没有去过的，我开始爬，我可以去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一方面有我自己的意愿，一方面有我的这个范围哈，安全范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孩子刚刚开始，可能爬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走路的时候你放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观察？你的孩子不管是爬或走，是在外面呢，不在他家熟悉的地方哦，他会有一个现象，谁告诉我？你有没有观察过？
他有的时候，我记得老二他刚开始走路，就是走路他比较晚。然后呢，因为他是推着东西可以走，但是他自己因为不能独立的站起来，所以有一次呢，站起来我就好高兴，一拍手，他马上又蹲下去开始爬。然后又过了2、3个月，他才完全可以站起来，他是比较，然后才开始走。其实他就是那个，我印象特别深。他一看到这个，好像可能是有点受惊吓，因为我马上很兴奋拍手，他马上又蹲下去开始爬，我就没有办法。
是的，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哈，刚开始对声音、对四周围的那些不管是吵杂或什么，他事实上是很敏感的。还有没有人记得有什么现象吗？等于说，你又得再反映说，他从孩子看到说，事实上，拍个手或很高兴，他也会被吓到，是不是？你对他讲是个新的事情啊，是不是？他不是高兴诶，他不要想说，哦，我100分了，没有，他反而是就掉下去了哈。还有没有人有观察到什么？
还有一个师母，她就是那个老大是没有，老二对声音特别敏感。我记得他2岁的时候带他去看那个烟火，本来是孩子，以为老大2岁是没有问题，他就很怕很怕，他就听到声音就冒，就死死的抱住我，浑身冒汗，说怕怕，我就没有办法把他搬到那个就是不再看他那个停车场，他才抬起头来。我以为他是装的或怎么样，因为完全不同嘛。但他真的是对那个声音，他就很怕。
是的，我女儿的老四哈，她也是一样，她音感非常好，那个特别是音感非常敏锐，非常好，她特别怕噪音，然后呢，被放炮的那个鞭炮的声音。上次他们去看那个
国
国
庆
庆
的。
哦哈，那就把它留在我们家。然后它那个猫也怕，狗也怕。哎，狗在，对，狗在我家，因为这次苏宁他们回去就放在我家。结果就牧师跟我说，为什么我那天在医院，在医院陪妈咪。牧师跟我说，Elijah 那个老师对着那个躲着的狗说，不要怕，不要怕。就他跟他就说在一起哈，因为我们还是听得到外面在放鞭炮的声音。好，有没有人有印象？当你第一次把孩子放出去的时候，刚刚开始，他还不晓得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的孩子不敢跑太远，他很想跑，可是不敢跑太远，而且会回头看着你。有没有人？还是说你的孩子会在一个范围里面一直叫妈妈？有没有回头看你，或者是叫你？有没有人有这种印象？
Samuel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告诉我们，告诉我
他一直到很大的时候，他时常他就会叫妈妈，叫到直到你那个回答，
哈
他
哈。
才会觉得安全。他反正他也不是找你，他就反正他就在这个，比方在家里有时候或者出去玩，他妈妈，你要不回答他就一直叫说哎，他就不吭声了。其实他也不是要找你干嘛，他就要确定你在不在。
啊哈，是的。
啊，还有一个，我就觉得，他刚走路的时候因为他一直爬得很快，然后走路，他走的时候呢，他要觉得一不顺当，他马上就开始爬，他又回到他原来的那种方式。我觉得可能那个安全，就是走路不安全嘛，爬最安全，他就会回到他原来的那个模式里边去。
是。那个，我们家雅各是这样，我常听到一句话，妈，我要上厕所。他也不需要我回复他，妈，我要上厕所，然后就去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上厕所他跟我讲，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信号，一个让我跟我连接的信号。还有没有人有什么经历记得吗？对你的
我想说一个孩子
好的，
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其实
是
最受惊吓的是我自己，那个
，OK。
惊吓太大了，就是
啊哈，
好像一直到现在都很难忘。那是因为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是在武器干校，那还是
啊，
70年、70、71年的时候，在武器干校，那是在甘肃辉县的一个山上，那个山原来是个和庙，就和尚庙。后来把文化大革命把庙和尚都赶走了，那个干校在那办起来，所以我们很少下乡，孩子基本上碰不到那个儿童啊或者什么，因为那山上就我们一家和另外一家有孩子，就这么两个孩子，没别的孩子。第一次带他下山的时候啊，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因为我们要下山买点东西，所以就把他一块领下去了。领下去，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孩子不见了，就找不着了。而且辉县那个地方嘛，他们因为近亲繁殖啊，所以他们那儿的傻子特别多，当地叫寡子，所以偷小孩的也很多。所以当时我就吓得，我就觉得我的那血都凝住了似的，好像都凝固了似的，就不能活动了，哪儿都不能活动了。
是的。
后来还是有一个干校里的人正好在那儿，他们也都帮我们找嘛。后来才找到了这小孩，我这个儿子就他也不是害怕，他就是好奇，他就在那一堆人，他到处看，在那一堆人当中东张张西望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看看
是，
这个孩子，看看那个孩子，一下子心就放下来，
然后一面看
惊
看
吓。
就走越远，是。
对，那一次惊吓呀，把我吓得我就觉得血都凝固了。
是
这
的，
是对我的孩子小时候的一个经历，非常难忘。
深刻。我有一次，我那个女儿我们去一个什么园啊，然后那里有湖啊，有水啊，有什么的，然后一下子那个女儿就不见了哈。然后就一路找回去哈，然后就会有很多想法。是的，我了解你的意思，因为一方面也在反映那些孩子呢，刚刚开始要去面对一个新的他的体验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慢慢的，他会超出他的安全范围。其实我们当我们大人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让我们害怕的地方，也有让我们好像那种人家说什么什么初生之虎。不怕，对不对？
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 出生的什么牛犊子
牛
？OK，
犊
好，OK，好，就是他们没有看过什么叫老虎，也不知道老虎会吃，没有被教过，也没有经验，所以就还去可能要找他玩，也不一定啊，所以就会有这样情况。所以我们会有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呢，总是要知道说我的安全感在哪里，那是对的，那是一个律，那就是神造的律。另外一个的话，慢慢要开始。知道自己的安全范围在哪里，不然的话，一去的话很危险啊！这就像这样子，我们从思虑也要进到一个安全的、有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来啊。那我今天要回到我们刚上次讲的哈，三个方向，你如何在你碰到压力啊，这个冲击的时候。能够不被这个焦虑所，焦虑一定会有的哈，一定会有，那不会不被焦虑吧？因为神造我们一定是这样哈，他如果上去了，他就会下来。妈咪很好笑哈，她很可爱了，每次她吃的东西血糖上去，她就跟我说不要担心，她会再下来哦。所以因为她知道她有胰岛素，她知道她知道的那个率是怎么样的哈，她吃多少，然后她上去她。那有时候他有叫说哦，你超过多少？然后他就说不要担心啊。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受到冲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焦虑哈，那种紧张那个焦虑会到多少，然后再下来，它是一个律，神造的律，不然他都不会给我们这个什么胆汁啊，什么这些肾上腺啊，什么这些哈。OK，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这个律里面呢，我们有三个要练习的，好，因为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实践嘛，哈，实践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个一定要第一个练习。那现在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继续的循环，继续的历练它。第一个，就像刚才我们提的，就像周师母说他的儿子，妈妈，你要往上叫，往那个比你高的。那个保护你的那个，去喊、去叫、去意识到他在那里，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呢，有一位在暗中看我的父亲，那我就在意那个在看我的父亲，因为他是造我的，他知道怎么样保护我啊。第二个，我们谈到由下向上，嗯哼。从下面向着上面，那下面代表什么呢？下面代表你可以体会到的，可以意识到的，可以看得到的整个的大环境。就像彼得，他看到耶稣走水面，那他说：“如果是你，我也要走。”那个也是一个冒险精神，那也是一个信心的表态，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冒险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需要，但是当你出去营地露营的时候，你需要扎营，对不对？你要扎营，那个扎营那个营是你主要的，你要休息的地方，你要防寒的，对不对？你要雨水来，那来你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里面被遮住哈，遮盖你的地方，你才开始去登山，开始去探险。是不是啊？好，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从我们的大环境难处里面，感觉好像崩塌的整个的这个，我崩塌意思就有点像，也是一样是一个影射性的了哈，就好像我的心里面很烦乱，我受不了了哈，本来讲话的速度呢，现在呢加倍了哈，然后呢我。一下的那个情绪呢高涨了哈，然后我怒气也很容易上来，这个都有可能。焦虑的时候，心跳，那我们都晓得，如果是自律神经，现在我们都看到很多 YouTube 就教我们，对不对？你要呼吸哈，你要深呼吸，深吸，然后慢慢的出去哈。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吗？因为当心跳很激动的时候。你需要扩展你的这个横膈膜丹田的地方的空间，让氧气进去。什么叫做焦虑？ 就是你一下子呼吸不过来了，呼吸不过来，那你就会心跳就会剧动。好，那我讲这样比较容易好了。平常你会不会叹气？有没有人没有叹过气的？不过有些人他叹气他自己不晓得，有人常常叹气他自己不晓得。
那个，我妈就
啊。
是基本上跟她讲话，隔两三句她就要叹一口气，她自己觉得说她是习惯。
OK，如果有这样的话，你要知道，他几乎是有一种 depression 的，他常常会有一个焦虑的那个，有点像他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他变成习惯这样子了。那我们叹气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从生理上来讲，二氧化碳要把它放出去，因为放二氧化碳在里面的话，我们是我们吸不到氧气的，所以要把二氧化碳放出去。氧气吸进来，所以我们就会啊，那就是呼出去了，好，然后吸进来。所以这个是以我们的生理来看的话，你焦虑的时候，你心跳很快的时候，或者是你很不镇静的时候，赶快做深呼吸。你的孩子生气的时候，现在很多妈妈都知道这一招了哈。好，深呼吸，然后。吐出去，让他不要一直生气，那很高涨这样哈。你们有没有这样跟孩子做过啊？孩子在生气、很冲动、很生气的时候，让他镇静下来，就这个道理啊，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还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处理的。我们的情况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可是我们是可以处理的啊。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就会造成更深入的一种伤害。所以，不要往你的四周围下面一直看。当彼得看到下面那个水的那个波浪的时候，他一下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一刻，我是讲看，第一个看到那一个在看你，对你有保护作用、有保护的能力，那个你的安全感，包括孩子的爸爸妈妈，包括我们的天父啊，练习我们要。从外面的环境向上面看，至少你往上一看，哇，天空还是蓝的诶，好，那个树上还是有果子，你懂我的意思吗？看上面一些让你觉得说，你不会把你的环境的视野局限在现在。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引向说，你的想的都是这些事情，那事实上，当你看一下那首歌《野地的花》，有没有天空的飞鸟？听一听小鸟的声音，我很喜欢看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有猫，所以你说我喜欢猫也不一定这样，但是我对猫很熟悉。我们从小我爸爸就一定有猫，那他养猫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防老鼠。但是呢，我爸爸也跟猫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从小就这样子耳濡目染上来的哈。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看猫睡觉，我很喜欢享受睡觉，所以我特别喜欢看猫睡觉。有一次我在北卡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会友跟我说他睡觉的难处，我说我这样建议不晓得有没有用，不然我你试试看哈。我说你喜不喜欢猫？他说喜欢。我说你养一只猫，然后看它是怎么睡觉的。他跟我说有作用，我说有用，就是学习是怎么睡觉的。就是享受在睡觉里面，这是我的经验这个不是没有什么可考的不是凭什么没有科学根据的那我真的是从猫看到它们睡觉，从那个去我看到那个时候我最需要就是睡，就是当我在那个，因为以前的人都要书念到很晚，功课要做到很晚，对不对？那我就喜欢看到在我对面睡觉的猫所以当我做完，我马上就可以睡着了因为我很想要睡觉，所以等于说呢，你很躁动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种渴慕，我要寻求安静跟安息，而不是要让自己越善越激动，然后越来越多。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意识。自己要有一个意识，由环境由下往上，由外往内，由下往上，第三点，这是真理里面的，由己 及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在生气了，我不如意了，我管得到你，我讲话，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但是不管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别人也在这里，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压力，我们要想到这是我的亲人，我不是压抑哦，不是压抑，可是当我们可以把我这里是一个转，然后一个看。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焦虑怎么样，把它先割下来。你只要一割，它就会化解。我今天有点类似于要化解它，一割下来，等于说这个时候，当我们面对他说我是中心，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根本顾不到别人怎么样了。那一种情况下面，我们是很危险的。所以好不好？我们练习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心里面的一个原则，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不是逃避哦，是先把它割下来。你把它割下来的话，让它冷却一下，有时候你的思想就会不一样了，你的情绪也会。你可以做主了，所以第一个要去看那个在看你的，给你安全、有能力保护你的那位天父。第二个，要不要盯着你的难处？你要看一些这个，一方面你处在这个安全范围里面，一方面呢，你的眼睛也要看一看上面，上面有很多神给我们的。创世纪里面的那些享受的地方，它天空的鸟，还有花，植物，还有你的饭桌上面的那些餐食有得吃诶，然后当然太阳，见阳光，见见阳光是我们最好的，神给我们的阳光事实上是几乎就像医生一样，就像那个维他命一样，对，我们都知道 D 的话就是晒太阳嘛，那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个 D 的问题而已，是太阳就是成天像抑郁症的人他们很需要去看阳光，这个光合作用是一个神造给人的生物的生气里面的很重要的律，我们在讲定律的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还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看到别人的需要。我现在根本没有力气，那还能够做饭呢？想到说不行啊，他们会饿啊。那我是要把我的压力波及到他们，让我们以为说我给他们，我爆炸开来，让他们分担，我就会少一点压力吗？不会，而是把这个压力的范围，好像一个暴风圈，就把它扩大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把它放到一个。更缩小、更安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来，那个叫做安全范围里面的一个中心点，就你的安息你的安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想到谁的需要，还有谁需要你，这一点是很管用的。我希望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很忧虑，跑到很焦虑的时候，然后你想到。很实际的，有谁还需要我？我以前哈、啊，我想到我以前，我大概在青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那你知道青年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会有很多那个不知愁想强说愁的因为我其实是没有碰过任何的逆境但是我就是没有逆境，还是会有冲击，还是会有过不去的地方，还是会有跟自己过不去的地方，所以有时候呢。有一种想法，就觉得好像我要逃走，我要做什么你们有没有？都没有吗？我有因为我的青少年是过得很像青少年的。我知道有的人没有办法，没有环境可以让你们表达那个青少年的心境因为环境可能把我们压得很重，也不一定特别是在中国的地方，那个以前的年代那但是呢，我的青少年呢，事实上是表达的。就是什么禁制 我怎么早上今天都找不出话语来，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啊！但当我在好像要奔出去，不能再承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常常在跟人家讲，激励他，啊，我跟他们讲圣经，激励他。那个时候我已经都很喜欢用神的话，或者是我常常有一些人哈，跟我写信，我就回答他是这样。那些人怎么办？那就是我讲的，三毛写了那么多人家很流行、很喜欢看的书之后，他把人家带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人一个人活着，不是只有我自己，我四周围有一群跟我有关系的人，这是神用他们来拉住我们的一个力量。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不要只顾自己的事。好，就好像我要做很多事，好像不是这样诶，而是说呢，这个因为别人跟我的关系，别人需要，会拉住我，让我节制我自己。所以这一点，你们去体会看看，我很希望你们体会完，然后就等于说，你日子还是要过，虽然这个把你乱了阵脚。可是，只要我今天的饮食今日还有，我今天的忧虑今天担起来，耶稣讲就是这样啊。今天忧虑今天担就够了，你明天还有明天的，那我还有很多很实际，我要不要只有以自己为中心？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别人都要被我波及，不是这样，我还要顾到我旁边的人，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这个也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讲的，让我们的心窍要练习的，那也讲通达。你看通达啊，心窍练习的通达，就是你的那个心里面在想的，你心从心里面出来一些情绪啊，各方面的话，当他有一个练习之后，第一个向着那个你的安全感盯着他，因为他在盯你，他一直在看你，只是你不看他而已。好像后来那个皇姊妹的儿子，他不管他妈妈怎么样，就跑掉了。那样的话也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啊。第二个的话，好不好？往上看，往你的这个范围的外面看一下，海阔天空，看看神造的大自然，好的这种奇妙，好的那个诗歌里面有古典的诗歌里面常有这样，这是天赋的世界的，包括那些。诗歌里面的形容哈，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只有看到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哈。那第三的话，不要啊，第二的话就不要看环，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不管我现在多苦多难，我还是可以想到一个我可以关心的，或者是我为着我的，为着那一个人的需要，我还可以为他做一点什么。这样我这样讲了解吗？有点你认为他们会了解吗？大家会了解吗？
第三点啊，我有一个经历啊，我觉得你说这个很对。
您
我
讲。
记得，曾牧师他当时不是，他诊断癌症嘛，我跟他一起去回来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是很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心里也是挺恐惧，就有点招架不住的那种，但是就是跟神祷告。那正好那天我看啊，就是那天那周吧，周日还要带诗歌。然后呢，周四还要带查经，我就跟主说，我说我做不来，没有啊，没有心力去做，这个压力太大了，这样子哈，需要时间消化。我记得当时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跟我说一句话，你该干啥干啥。那我就听话了嘛，就其实那就要努力去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哈，哎，我会发现其实我力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那个信心也恢复了，也不是就是说，哦，我不行了，我就瘫在那儿了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感谢神，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了你该干啥干啥的时候，我就就这一点哈，去帮助了我。其实你说是帮助别人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帮助了我，让我又回到那个信心的轨道上来，让我可以去面对这一切，反而有了信心的力量。对。就特别很清楚。
是的呀，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事实上是在顾人呐、啊，也不是说事情而已啊，顾人呀。那我好几次都有那种想要逃掉那种感觉哈、啊，那忽视的逃掉那种感觉。但是想到说，哦，那些人我一直在激励他，我真的很诚心的激励他，那些话是真的。那我如果这样的话，不就像三毛把那带到自杀的那个像往悬崖一跳吗？啊，所以我就会因为这样让我再次的，哈、啊，好像就又把自己摆正了一点这样啊。所以这一点你试试看，练习看看，稍微想一下，好、啊，有谁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就是要顾到别人，家里的或者是外面的，啊，你心里面所关心的，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先把这个整个你的这个情绪上的思虑的乱呐、啊，各方面的，先把它存一下，不是逃避哦，不是埋掉哦，把它存一下，等到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它又会有一个新的气象，或者是新的方针。你可以面对，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回应或者是我们的问题，好吗？谢谢你们的那个例子哈，非常好，
我这个也就在也顺着这个由己及人、不自顾自己的事情，给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发现那个只是顺着自情绪来了，顺着自己的情绪，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最后那个结果是不好的。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人要是没有一个外在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拉着你的话，其实人很容易就是率性而为。就像我说，以前我们家的这个模式就吵了架就跑，但是后来有了孩子，你虽然吵了架了，你也不能就离家出走，因为你有孩子。你考虑到，我小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孩子，小时候我们是有一次吵架，如果没孩子，我大概就跑了。但是呢，当然也跑不了很远，在美国也不像在中国，你还可以买张机票或者火车票回娘家。然后，但是孩子都岁了，都小了嘛，那时候心里边是有很多的委屈啊、情绪。但是因为有孩子，所以你就不能说你当妈了你就，因为你跑了，肯定事情越闹越大，所以你还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就顶多自己在院子里面走一圈，然后再回来这样。所以我想就是说，其实回头看，其实有这些责任是对自己的一个约束，其实也是一
是
种
的，
保护。
也保护，对，你这样讲，我非常认同。是的，是的，
我记得师母您原来说过，如果你要是没有家庭的话，你都可能没有成家的话，可能都要饿死了。我觉得真是，如果自己过生活的话，特别是三餐，你很容易就是凑合，也不顾自己。但是因为有家庭有孩子，你必须要做饭，其实是帮助自己有规律的来生活。
是的，我自己看我自己，我了解了，我知道说，如果我没有婚姻，没有像牧师那么会有自律的、很成熟的一个，在这个自己的律里面的那个生活模范啊，那我就真的是像那个没有栅栏的那些野马一样历尽沧桑哈。但是呢，从世人的角度，我那个时候的同学，我那个时候的四周围的那个都很看好我。就觉得说，他们都认为我是不用结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我本身对婚姻我也没有很多冲向，那他们就觉得说很想看看我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大家的这种范围里面呢，我想希望我能够有一番作为了，可以这样讲哈，那个时候哈，那就你讲的成功了哈，但是呢，外面看我，他们不知道我，那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没有结婚，没有。特别是没有嫁到像牧师这样的人哦，我两个人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容，就是很急心做事，然后也没有什么规律的话，我是很随性的人呐、啊，可以讲我的个性是很随性的哈。我即使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有所谓的。凭兴致啊，或凭灵感啊，那样的一个特性，因为没有约束嘛，没有被约束啊。那后来的话，就有些改变了，但有些改变，但是神就 借着啊，刚开始用我的家人啊，怎么样来给我很多很多的爱啊，然后纵容的爱，然后就来到教会神的真理，怎么样在引导我、规范我，然后就来到就一直都在婚姻里面啊，婚姻里面就学习的更多了。